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9年3月8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说，美朝第二次峰会结束之后，有关朝鲜半岛去核进程的球在朝鲜一侧，在某种意义上要看朝鲜是否决定开始采取行动，满足对他去核的要求。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在星期四的朝鲜问题特别新闻发布会上说，通过在河内的第二次美朝峰会以及一系列会前的双方会谈，有关美朝关系的若干问题得以梳理，但是在实现彻底去核的目标上还需要做出很大的努力。这位官员还表示，最终目的是朝鲜放弃包括核武器和生化武器在内的所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商业卫星图像显示，朝鲜在西海导弹发射基地已经恢复了此前开始拆除的亚洲洲际弹道导弹研发和这个测试设施。美国两家智库的报告说，朝鲜正在快速的恢复西海基地的设施。美国智库国际战略问题研究所和总部在华盛顿的北纬38度线组织说，朝鲜重建火箭发射设施可能是金正恩对河内美朝峰会没有达成协议不满而发出的信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说，如果有关朝鲜重建导弹发射基地设施的报道属实，他会非常的失望。不过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星期四说，特朗普总统对于朝鲜举行新的有关半岛去核的对话持开放态度。北京一位高级官员说，中国支持华为公司对美国政府提出起诉。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星期五在北京的一场记者会上被要求对中国电信巨商华为公司宣布控告美国政府作出评论。他说，我们支持相关企业和个人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权益，不当沉默的羔羊。王毅还说，我们已经并将继续采取一切的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和农民的和公民的正当合法权益，这是中国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与此同时，华为与中国政府的密切关系继续受到关注。美国多家媒体报道说，中国驻外使馆不久前接触了一些西方的著名报刊记者，向他们派发了华为公司发出的采访邀请函，帮助华为应对当前的公共关系危机。华为以旅游费全包的方式试图吸引西方媒体前往华为在深圳的总部采访。受到邀请函的一些记者说，他们不会接受这种违反新闻原则的采访邀请。德国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说，德国不会禁止中国电信商华为参与德国第五代行动通信网络的建设，但是会要求所有相关的电信商满足更严格的安全标准。阿尔特迈尔又说，政府将修改法规，确保 5G 网络的所有设备和部件都是安全，不违反数据保护规则。此前德国内政部、外交部和情报部门都主张禁止华为参与德国 5G 通信网络的建设。今年是台湾关系法40周年，台湾驻美代表处星期三在启动纪念活动的发布会上，多位美国议员重申对民主台湾的支持。中国政府负责外交事务的高级官员星期五警告说，不应该干涉委内瑞拉或对其进行制裁。这是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13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中心的记者会上说的。在中国公众言论空间日益恶化之际，独立中国问题学者胡星斗宣布不再接受采访，并且表示中国几乎没有任何独立思想的空间。各位听众，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欢迎大家来到美语训练班。I'm Donny。
大家好，我是杨林。Donny， 有听众问咱们这个美语训练班节目的英文名字是什么？人家都猜啊，是 English Training Class。
其实啊，我们的英文名是 American English Mosaic，M-O-S-A-I-C， Mosaic。就是马赛克。
没错，美语训练班把美国之音的美语教学节目汇集到一起，就像马赛克一样，拼贴杂烩，内容丰富。
Exactly. So, what are we going to teach today?
今天我们要去看棒球比赛。
Oh, it's the seventh inning already? All right.
和朋友聊聊大学里的社团生活和打工经历。
But if they don't accept you, you should start an a cappella group.
出点份子钱，帮同事过生日。
Wow, so you'll be out $30 on your first week at work.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拗口和不择手段。
But first, let's just take a small piece from the whole mosaic.
对，咱们先花一分钟学一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obesity. Obesity is spelled O-B-E-S-I-T-Y. Obesity.
Obesity, 肥胖症。
A new study finds that comparing to the reduction of food intake, food choices are more important in tackling obesity.
一项新的研究显示，与减少食物摄入量相比，食物的选择在改变肥胖症情况上更为重要。
Not getting adequate amounts of sleep is a significant risk factor for obesity.
睡眠不足是导致肥胖症的危险因素之一。
First Lady Michelle Obama's anti-obesity campaign aims at making children exercise more and eat better.
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的反肥胖症运动鼓励孩子们增加运动，改善饮食。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obesity, obesity, obesity.
Obesity, 肥胖症。But how fat is too fat? 要到多胖才算是肥胖症呢？
One way to determine if you're obese is to have a doctor measure your BMI, or body mass index.
计算身体质量指数。可是我觉得这个指数定得太宽松了。就拿我来说吧，我的 BMI 在正常范围，可是啊，我觉得自己特别胖，一点都不苗条。
Huh?You don't look fat at all.
是吗？我可没信心。
Some women just feel like they can never be thin enough.
Seriously, I'd do anything to lose 10 pounds.
Anything? 那好吧，来听下面的 words and idioms, 看看怎么形容你这种心态。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37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女儿最近迷上了一个摇滚乐队，下个月这个乐队要来我们这里演出，我女儿可兴奋了，说什么都要去。可是这个乐队人气太高，演唱会票非常抢手，很难买到。不过我女儿铁了心要去，说什么也要弄到一张票。他这种追星的热情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beg, borrow, or steal. Beg is spelled B-E-G. Borrow, B-O-R-R-O-W. And steal, S-T-E-A-L. Beg, borrow, or steal.
Beg 是求， borrow 是借， steal 则是偷。Beg, borrow, or steal. 字面的意思是乞求、借用或者偷，其实就是指不择手段，用一切的方法。我女儿非要去看演唱会。
She'd beg, borrow, or steal to get a ticket.
不论用什么方法，她非得搞到一张票不可。很多人都有失眠或睡不好觉的问题，在下面这段话中，我们来听一听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善睡眠质量。
Many people would do anything for a good night's sleep, but they don't have to beg, borrow, or steal to get it. They need to keep a regular sleeping schedule, make sure the bedroom is dark, quiet, and cool, and avoid alcohol and caffeine at night. That's how they'll be able to wake up in the morning feeling refreshed.
这段话是说呢，很多人为了能睡上一夜好觉，愿意做任何事情。其实他们不这么大费周章也能够睡好觉，只要保持固定的睡眠时间，保证卧室里黑暗、宁静、凉爽，并且晚上不喝含酒精和咖啡因的东西就行了。这样做，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就能神清气爽。
我还听说，电脑、电视和手机也会造成人们失眠，因为它们发射的信号会干扰大脑产生的睡眠荷尔蒙，所以在快睡觉的时候最好远离这些东西。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any people would do anything for a good night's sleep, but they don't have to beg, borrow, or steal to get it.They need to keep a regular sleeping schedule, make sure the bedroom is dark, quiet, and cool, and avoid alcohol and caffeine at night. That's how they'll be able to wake up in the morning feeling refreshed.
这个习惯用语也可以说成 beg, borrow, and steal.意思是一样的。在节目开始时，我们谈到我女儿迷恋摇滚乐队，不过同下面这段话中提到的乐队相比，我女儿的偶像只能是后生晚辈了。我们来听一听。
I can't believe the Rolling Stones concert is already sold out. All I want is two tickets. I don't care where the seats are, and I'm willing to travel wherever I have to. This may be their last tour everThat's why I'm prepared to beg, borrow, or steal to see them perform.
这段话是说，我简直不能相信滚石乐队演唱会的票已经卖完了。我只要两张票，不在乎座位，也不在乎演唱会在什么地方开，反正我一定要跑去看。这也许是他们最后的一次演唱会了。这就是为什么我无论如何用一切办法都要去看不可。
看来歌迷的心情都是一样的，不过 Rolling Stones 滚石乐队的告别演唱会的确是意义非凡。这个摇滚乐队60年代出道，叱咤数十年屹立不倒，已经是重量级的流行文化符号了。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 can't believe the Rolling Stones concert is already sold out. All I want is two ticketsI don't care where the seats are, and I'm willing to travel wherever I have to. This may be their last tour ever. That's why I'm prepared to beg, borrow, or steal to see them perform.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eg, borrow, or steal, 意思是不择手段，用尽各种办法。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Beg, borrow, or steal， 真是说出了我减肥的心声。I would beg, borrow, or steal to fit in my bikinis。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减肥成功，好去穿比基尼。我要做骨感美女。
好了。这是美语训练班，不是美女训练班。
哈哈 ，Donny， 美语和美女，你说起来不拗口吗
？Of course not. I'm a trained professional.
哎，你还真不谦虚。不过，既然说到拗口，咱们就来听听这个词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Donny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无穷要问的拗口。
无穷 ，What's up？
我表姐要生宝宝了，发动全家给孩子起名呢。我翻翻字典，找点灵感。
Interesting， 我也来出主意。
孩子他爸姓唐，你说叫什么好呢？
唐，唐老鸭
啊
I'm sorry, Wu Qiong. I know this is a terrible name, but when you mentioned the word 唐, the name just rolled right off my tongue.
Rolled right off your tongue? 从舌头上滚下来。我明白了，就是顺口脱口而出。你一听到糖字，顺口就说出了唐老鸭。那如果不顺口，也就是拗口，该怎么说呢？
You can say it's a tongue twister. Tongue is spelled T-O-N-G-U-E and twister T-W-I-S-T-E-R.
Tongue twister 就是拗口的东西。 This name is a tongue twister. 这个名字真难念。
没错，吴琼， You know the luxury car brand name Mercedes-Benz?
Mercedes-Benz 就是奔驰嘛。
Right,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奔驰 rolls right off the tongue. However, if we call the brand 梅赛德斯本兹， To me, that's a tongue twister. It's like I'm tripping over my own tongue when I try to say it.
Trip over your own tongue?我知道 T-R-I-P, trip, 是摔倒的意思，所以 trip over one's own tongue 就是打磕巴，吃螺丝，对吧？
Absolutely.
We need to find a good name for this baby. We don't want people to trip over their own tongues when they say the baby's name.
Of course. But first,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顺口叫 to roll right off the tongue. 第二，拗口的东西则是 a tongue twister. 第三，打磕巴，吃螺丝，叫 to trip over one's own tongue.
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Donny， 快来展示一下你的中文水平，给大家来段 tongue twister 绕口令。
OK， 四是四，十是十，四十是四十，十四是十四。别把十四当四十，也别把四十当十四。谁能说一说？请来试一试。
哇哦 ，Johnny， 够溜的。
好啊，好啊，那样来一个吧。A tongue twister in English。
这有何难？你听好了。Okay, here we go. How many cans can a canner can if a canner can cans? And how much wood would woodchuck chuck if a woodchuck would chuck wood?
嘿，不错啦。
还可以吧，大学时口语课上学的。
I bet you were a great student back in college.
那当然了，我是拿全额奖学金的，我可是大学里的风云人物。
那咱们就听听大学生活吧。Let's listen to 美语三级跳。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大学生活单元的终极课程。 Eric 和 Patty 是大学同学，两人正在聊校园生活。
Eric wants to find out what clubs Patty is in. In this section, listen for the word a cappella, which means singing without any instruments
So, Patty, tell me about what kind of clubs you like to do.
Well, I've always loved singing, but it's pretty hard to get into the singing clubs.
I know. They can be pretty competitive. But if they don't accept you, you should start an a cappella group. I'm sure lots of people would want to join.
Do you think it's hard to start a club?
I don't think it's very hard. You should talk to the student life officials. I think you just have to find a professor to sponsor you.
That's all? That's really easy. I think I'll do that.
Patty 喜欢唱歌，但是要进学校的合唱团啊，很难。
That's right, Winnie. So what does Eric suggest that she do?
Eric 建议他自己组织一个 a cappella club, 也就是不用乐器伴奏，全靠清唱的阿卡贝拉合唱团。哎 ,Professor Bowman, 阿卡贝拉合唱团在美国的大学里受欢迎吗？
Yes, they're very popular.Now we're going to learn about what Eric does in his free time. Listen for the word cramming, which means to study really hard.
What about you, Eric? What kind of clubs and activities do you do outside of class?
Personally, I don't have time for clubs.
Why not? Do you have to do a lot of cramming for the three English classes you take?
Actually, I'm not busy because I have to spend lots of time cramming. I'm busy because I have a part-time job.
Huh?我原来还觉得 Eric 只选三门英文课是因为他偷懒呢。原来啊，他是因为要兼职打工，才没有这么多时间的。
In America,
Lots of students have part-time jobs to help pay for college.
那学生打工都干些什么呢?
Some students work on campus in places like the library. Others work off campus as waiters at restaurants.
不知道 Eric 他打的是什么工啊?
What do you do for your part-time job?
I work at a restaurant bartending and serving food.
Oh, cool. How do you like it?
I love it because all my hours are at night, so I can save my days for class and studying.
That's very convenient. Do you make a lot of money?
Yeah, the tips are great, and I meet a lot of fun people.
Eric 晚上在酒吧调酒。Wow, 太酷了。
Yes, but he must be very tired going to school all day and working all night. Did you hear how Eric is paid at the restaurant?
他说他在酒吧挣很多的 tips, 小费。
Exactly. Now let's find out if Patty has a job.
What about you? Do you have a part-time job?
No, I got a scholarship, so I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working.
That's great. Does your scholarship pay for everything, including classes, housing, and food?
That's right. Thanks to my good grades in high school, I got a full ride.
Patty 真厉害耶，有 scholarship, 奖学金，所以呢，她不用打工赚学费。Professor Bowman, 什么叫 full ride 呢?
Some scholarships only pay for part of college. But if your scholarship pays for everything, you can say it's a full ride scholarship.
Oh, full ride 就是全额奖学金,学杂费还有生活费全包了。Wow, Patty 一定特别优秀。
Yes, she said she got good grades in high school.
Wow, I wish I had studied harder in high school so that I got a scholarship.
Well, there is one big problem. Since the scholarship pays for my meals, I have to eat the food in the dorms.
Oh, right. The cafeteria food is terrible. But whenever you want a good meal, come to the restaurant I work at and you can eat for free.
Believe me, that is an offer that I will not refuse.
Patty 和 Eric 都觉得学校食堂 cafeteria 的饭菜不好吃。Professor Bowman, 在美国大学住在学生宿舍里好不好玩啊?
Let's tune in next time to find out.
原来 Patty 和我一样, she got a full ride, 拿到了全额奖学金。
Well, I'm more like Eric. I had some part-time jobs in college, including bartending.
啊，你大学时也在酒吧里打过工? That sounds so cool.
I also started my own club.
你还自己成立了社团,是什么啊?
就是练习中文,说绕口令的社团呢。
啊,听起来好像相声社,真有意思耶。好啦,大学生活聊起来就没完没了,咱们还是进入下一个单元,礼节美语吧。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凑份子。
礼节美语。
Sarah 转到新的工作部门不久之后，在去吃午饭的路上遇到了原来的同事 Amanda。
Hi Amanda, how are you? I missed working with you and the whole gang since my transfer last week.
We've missed you too. The office just isn't the same without you. How's your new job?
It's great. I really get to focus on what I like to do, and everyone has been nice and welcoming. However, I'm having a small problem with my new colleagues.
What happened?
Sarah 告诉 Amanda 她很想念原来的同事。
I missed working with you and the gang.
大家都知道 gang 是团伙的意思。在这里呢就指经常聚在一起的一群人。Amanda 也说
The office just isn't the same without you.
Sarah 走了，办公室好像都变得不一样了。虽然 Sarah 很喜欢她的新工作，但是在跟新同事相处时却遇到了一些小麻烦。
Well, three people are celebrating their birthdays this month, and the policy here is for everyone to contribute $10 to a card and cake for each person.
Wow, so you'll be out $30 on your first week at work.
I know.It is a lot of money, and I haven't gotten to know any of the people celebrating their birthdays well enough yet. At our old department, it was only $3 for each birthday, and there were only 10 of us.
原来这个月有三个新同事过生日 ,Sarah 不得不跟着一起凑份子。
They want her to contribute to the card and cake. Contribute is spelled C-O-N-T-R-I-B-U-T-E. contribute, contribute.
Contribute 是贡献的意思。这样一来
She will be out $30.
她一下子就要出30块钱。Sarah 跟这些同事还不熟，所以呢，觉得有点吃亏。Amanda 安慰她说
Well, every department is different. You wouldn't want your new coworkers to think you're a Grinch, right?
What is that?
A Grinch is a person who spoils the mood at a happy occasion by being selfish or unenthusiastic. You know, a party pooper.
I definitely don't want to be that. But I still think it's unreasonable for them to ask me for such a big sum of money when we don't know each other very well. What should I do?
Amanda 警告 Sarah, 如果她不出份子钱的话,同事就会认为她是
Grinch.Grinch is spelled G-R-I-N-C-H. Grinch.
Grinch 专门用来形容自私而且没有情趣的人。Sarah 当然不想让新同事觉得他是个败兴的人。
A party pooper.
可他还是很不甘心，觉得新同事的要求不合理。
Unreasonable.
Reasonable 是有道理的，前面加上 U-N, unreasonable 就变成了没有道理的。这笔份子钱 Sarah 最后会出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哎，凑份子的事真的很难掌握，出钱吧有点舍不得，不出吧 You don't want people to think you're a Grinch， 又不想让别人觉得自己小气不合群。
Yeah, I know what you mean. When I was in China, I got invited to several weddings. I always had a blastUntil I learned that all the guests had to contribute a 红包 to the new couple.
对，结婚凑份子可比办公室帮人过生日的钱多多了。
Okay, let's stop complaining and listen to something fun and relaxed.
那就是体育美语咯。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Gosh, Patrick.This baseball game is taking forever.
Well, Yangchen, a baseball game is 9 innings long.
Wow.
Yeah.
有九局。
Right, innings.
Uh-huh.
I-N-N-I-N-G-S.
Oh, it's the 7th inning already? All right.
Well, you get to experience the famous 7th inning stretch, Yangchen.
Yay! But what exactly is the 7th inning stretch?
Yangchen, it's a baseball tradition.
Uh-huh.
Because baseball is such a long game.
Oh, tell me about it.
It lasts hours and hours, okay?
如果再碰上两个烂队，到了第七局，观众不都要睡着了吗？
So during the 7th inning, everyone stands up, stretches their legs, and sings a song.
大家站起来，舒展一下身体，活动活动筋骨。Hey, Patrick, stand up, stretch your legs. Oh, I've heard that song before.带我去看棒球赛。
That's right, Yangchen. At least you know something about baseball.
I know a lot about baseball.
Take me out to the ball game. Well, I've stretched my legs. Did you stretch yours?
Yes, I did.
Okay, well, let's stand up and sing.
Hey, take me out to the ball game.
这不是你唱的吧? I think it's Frank Sinatra.
Yeah, Yangchen, but I do know the lyrics.
Take me out to the ball game.
Come on, Yangchen, sing it.
Okay.
加油
Buy me some peanuts and cracker jacks.
Ah, there. Don't you feel better now? I'm gonna go to the snack bar, so would you like peanuts, cracker jacks?
Just get me a beer.
唱得不错啊，Danny。
不过看棒球这么放松的事，还需要休息啊。那我们主持节目这么辛苦，更应该 take a stretch。
Yeah, let's do it.
哦，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节目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Bye。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说，美朝第二次峰会结束之后，有关朝鲜半岛契合进程的球在朝鲜一侧。从某种意义上说，要看朝鲜是否决定开始采取行动，满足对他契合的要求。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在星期四的朝鲜问题特别新闻发布会上说，通过在河内的第二次美朝峰会以及一系列会前的双方会谈，有关美朝关系的若干问题得以梳理，但是在实现彻底契合的目标上还需要做出很大努力。这位官员还表示，最终的目的是朝鲜放弃包括核武器和生化武器在内的所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商业卫星图像显示，朝鲜在西海导弹发射基地已经恢复了此前开始拆除的洲际弹道导弹研发和测试设施。美国两家智库的报告说，朝鲜正在快速地恢复西海基地的设施。美国智库国际战略问题研究所和总部在华盛顿的北纬38度线组织说，朝鲜重建火箭发射设施可能是金正恩对河内美朝峰会没有达成协议不满而发出的信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表示，如果有关朝鲜重建导弹发射基地设施的报道属实，他会非常的失望。不过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星期四说，特朗普总统对于朝鲜举行新的有关半岛聚合的对话持开放态度。北京一位高级官员说，中国政府支持华为公司对美国政府提出起诉。中国国务院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星期五在北京的一场记者会上被要求对中国电信巨商华为公司宣布控告美国政府作出评论。他说，我们支持相关企业和个人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权益，不当沉默的羔羊。王毅还说，我们已经并将继续的采取一些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和公民的正当合法权益，这是中国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与此同时，华为跟中国政府的密切关系继续受到关注。美国多家媒体报道说，中国驻外使馆不久前接触了西方一些知名报刊的记者，向他们派发了华为公司发出的采访邀请函，帮助华为应对当前的公关危机。华为以旅差旅费全包的方式试图吸引西方媒体前往华为在深圳的总部采访。受到邀请函的一些记者说，他们不会接受这种违反新闻原则的采访邀请。德国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说，不会禁止中国电信商华为参与德国第五代行动通讯网络的建设，但是会要求所有相关的电信商满足更严格的安全标准。阿尔特迈尔又说，政府将修改法规，确保 5G 网络的所有设备和部件都将是安全，不违反数据保护规则。此前，德国内政部、外交部和情报部门都主张禁止华为参与德国 5G 通讯网络的建设。今年是台湾关系法立法40周年，台湾驻美代表处在星期三启动的纪念活动发布会上，多位美国议员重申对民主台湾的支持。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国会在1979年为了规范美中关系正常化之后的美台非官方关系而制定的一部法律，也是40年来美国历届政府推展美台关系的重要依据。议员们在会上发表讲话的时候，都重申美国国会不分党派对自由民主独立台湾的坚决支持。中国政府负责外交事务的高级官员星期五警告说，不应该干涉委内瑞拉或者是对他进行制裁。这是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中国13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中心记者会上说的。在中国公众言论空间日益恶化之际，独立的中国问题学者胡星等宣布不再接受采访，并且表示中国几乎没有任何独立思想的空间。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简讯，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3月7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国电信公司华为正式起诉了美国政府，称美国对华为的限制违反美国宪法，阻碍了华为参与公平竞争。与此同时，将华为拒之门外的不仅仅是美国政府，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最近宣布终止与华为的交流合作，并且在本学期末关闭校内的孔子学院。中共官媒《环球时报》称，躲着华为和孔子学院符合美国新的政治正确，强扭的瓜不甜，美方要中断交流就随他去。美国分析人士指出，抵制华为和孔子学院的基本原因是对中共政权的极度不信任，必须阻截中共锐实力的渗透。拒绝华为，关闭孔院，究竟是美国的政治正确还是必要战略？而随着华为事件的不断升级，全球与中国切割的趋势是否已不可逆转？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解读。第一位是旅美自由撰稿人罗斯林女士，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讨论。罗女士您好，欢迎您。
你好主持人。
第二位呢是国际商业投资顾问时评人张寻先生，张先生通过 Skype 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欢迎您张先生。
你好玉文，你好罗女士，大家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我想两位嘉宾，我们今天就今天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新发展，那就是华为正式的宣布向美国的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控告美国政府防堵这个或者阻挡华为产品的相关法律是违反宪法的。我们看到华为今天星期四他们发出的新闻稿里面提到了，他们已经在位于美国德州的一家联邦法院提出了这项起诉。起诉书里面说呢，美国依据国会通过的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第889条对华为作出惩罚，但从来没有展示支持这项条款的证据，表示制定这项限制，华为说制定这个限制条款是违背了美国宪法，妨碍了华为参与公平竞争。我想先请张寻先生跟我们谈一谈，您怎么看华为的这个最新动作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哈，我很奇怪华为他经常讲说美国政府一直没有什么提供证据，美国政府提供的证据很多，而且呢比如说在孟晚舟案的调查中，他的这个对伊朗和叙利亚出售这种美国的产品，违反与美国采购的时候的协议啊，还有银行欺诈呀，还有在美国这边在调查的这个知识产权啊，还有 CIA FBI 有一系列的报告，每次而且呢从华为在前几年收购三叶公司的时候，国会的听证会等等的，由这个国会里面做了一系列的听证会，所以说呢证据应该是有的。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这个华为啊，它现在这段时间的动作呢，等于跟前段时间是180度大转弯，这里边就我觉得体现它内部决策的一个混乱，就是说到底是应该硬啊还是软呢、啊、这里中国政府的在这里边给他们的压力有多大。总之我觉得现在华为犯的一个重大的错误在哪儿，他一直有这么一个误区，在就是说他在以前的做的很多事情呢，比如说孟晚舟案的，就是说最高可能会判刑30年，对吧？那就是他做的事情呢是一种犯罪行为，那这种行为你不可能靠公关手段、宣传手段或者反诉手段，对，无论你是硬还是软，你把它解决。所以这个他认为，那我不知道他的目的，如果他不想解决问题，他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想解决问题，目的显然达不到。
是，那么罗女士，我想请教您的是，在看到华为提出了这项的法律诉讼之后，正式的做出了宣布之后呢，也有很多的分析人士说，这起法律诉讼很有可能会进一步的要求美国政府再更加的公开来阐明他们为何对华为采取这样的一个防堵的策略，同时在另外一方面会提出更多不利于华为的相关的证据。所以到底对华为来讲是好是坏，这都很难说，甚至有可能是一支两刃剑。我不晓得您怎么样看待，提出更多的证据对华为难道就是好事吗？那么这样的一个法律诉讼案对于孟晚舟事件还有它的相关引渡措施有可能会带来什么影响吗？
我觉得他们提出反诉，包括他们在加拿大对加拿大提出反诉，都是他们的一个策略。他们就想像对美国政府提出反诉，就是有点釜底抽薪，或者甚至就是把这个事情干脆就闹得大家都搞不清楚了。至少他在名义上他可能就是可以得到挽回，但是他们其实就是说用中国人的思维在对待这个案子。美国像加拿大、美国，他们其实是用一个法律，他就是违法了，但是他一开始呢就想把它搞成一个政治事件，用政治、用舆论，然后来对待这件事。然后现在因为进入程序了，孟晚舟事件现在开始进入引渡程序，然后他就用法律手段来解决。这个是他们对华为来说，这是很聪明的一个举动。但是我觉得这个效果，我觉得对华为来说，它是可能是会起到一定效果的，就是说在引渡案上，它可能会至少就是说，让很多人他可能没有耐心再去仔细观看这件事，在至少在中国境内他是可以得到，因为我有一些朋友，他就对孟晚舟这件事件觉得是霸权啊，是他会用政治来解读这件事件，而忽略了那个孟晚舟，他真正的罪名就是对银行进行欺诈了。他这种罪名是很厉害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策略吧。而且我觉得这个策略对华为来说是比较聪明的。
嗯，那张群先生，您的看法呢？就是说，华为采取这样的一个法律行动，这样的一个策略，它的效果到底有多好或多高？我们来看到，美国之音在今天的相关报道里面也提到了，华为的起诉其实让人联想到了两年前俄罗斯有一家网络安全公司叫卡巴斯基。那么他们呢，同样的，当年也是因为美国官员担心这家卡巴斯基的公司的软件可能会被用来搜集情报，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随后呢，美国国会就在开支法案里面加入了一个禁用这家公司的相关条款。那么这家公司同样的也向美国法院提起了不是一次两次的诉讼，但两次都是以法院不受理来做终结。所以也有人从这样的一个案例来看到，华为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它其实胜诉的几率并不高。您的看法呢？它的效果到底有多少？
对，我同意您刚才提到的这样的看法，我觉得胜率是很小的。卡巴斯基那个案件呢，我也关注了一下。基本上最后他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也没有说我认定你未来一定会做什么。他认为呢，就是说，美国政府的这种国会这种考量呢，那么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他的这种出现危险的可能性很大。啊，这个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很大，那么呢，而政府采购本身呢，只是占它市场，就是它在美国市场的非常小的一部分，也不构成对它这个对它这个产品这种歧视和公司的歧视，所以说呢，它法院就支持这个政府的这个决定，那么这个案件呢，我觉得卡巴斯基呢和华为呢还不能完全等同。华为本身来讲呢，在前面已经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已经遭到政府现在调查也好，起诉也好，已经不止一个案件了，所以呢，华为的胜诉的可能性我会觉得会更小一些，所以我不明白他的目的是什么。
嗯哼，所以您认为刚刚罗女士说她觉得这是华为采取的一个对他们自己看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做法，您同意这样的看法吗？
他可能自己认为是一种很好的做法，但是客观事实未必是这样，因为呢，他这样做就是 你对于国内他因为他有一种洗脑的宣传哈，有单方面的宣传，他起不起诉可能都会引起国内的这个舆论和这个民意对这个华为的支持。当然你如果起诉说华为干得好，那又一个战狼，对不对？可能对他更加的感到鼓舞。可是呢败诉以后怎么样呢？你增加对美国进一步的敌意，而美国这种都是双刃剑，你进一步的敌意未来对这个中国政府是不是一件好事儿？对未来中国政府努力在改善美中关系呢，来达到它经济上的一些缓和，会不会有利？这也值得政府去考虑。
嗯哼，好的，那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罗女士啊。罗女士，您刚刚也听到张群先生所说的啊，就是我们再来看看华为采取这样的一个动作，这个与中国政府或者对中国政府未来在美中关系的交往是否也会带来一些影响，您有什么样的看法？那么在这里我也想特别提到，今天呢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陆康在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他就提到了，他就说华为起诉美国政府的这个举动呢，是企业通过一个合法方式来维护自身权益，那么他说这是完全正当，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想请您跟我们谈一谈，您认为华为会采取今天像这样的一个法律起诉动作，背后与中国政府有多少的关系？那么这个法律诉讼案走下去以后，对中国政府未来要继续包括在美中的贸易谈判，在发展美中关系上，有可能带来什么影响吗？
我觉得这个首先我们要先看清那个华为这个企业的性质，虽然它是民企，但实际上它是比国企还要国企。我觉得它的行为和中国政府的行为基本上是，它不可能不听政府，然后出于不考虑它的逻辑，跳出中国政府的逻辑去做事情。我只能说它可能因为它包着一层民企的外衣，可能就更聪明一些。所以他这个起诉行为，你像陆康既然可以站出来为他说话，我觉得这个背后政府举动有多少，我觉得大家其实都可以猜到的。但是他会不会影响中美谈判？我觉得这个，其实我现在对这个中美贸易谈判，就这个月要进行的，我其实觉得已经不是谈判可以，就是能够就光那个谈判可以决定这个控制这个谈判的结果。我觉得甚至川普总统他都无法控制，因为中美贸易战它是这个中国模式它发展是几十年引起的不满，它是一个必然的，而且也不是说谈判它就能够改变。即使中国政府在他已经说做到五大让步吧，我看到有五大让步，我觉得这个他只是表面上承诺，我觉得他真正能做出多大改变，应该不是谈判可以解决的。
好的，好，我们现在先来看看我们的网站上聊天室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或问题要提出，再继续回到现场的两位嘉宾啊。下面这一位署名李中本的网友呢，他说拒绝华为和关闭孔院不但是否是必要的问题，而是必须的立场来决定的，因为一，破坏秩序者必须阻止；二，对于安全问题没有妥协可言；三，对于强盗流氓不能有绅士贵族风度，因为有生命危险。总而言之，只有用其人知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才是正确之道。下面这一位署名刘华奎罗克的这位网友说，作为一个中国企业，必须为党国服务，党国要求你做什么你就得去做，否则党国会让你的企业立刻垮台消失。而下一位这位署名叫钱兵发的网友呢，他的看法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什么样的制度造就什么样的企业，在这个大染缸里，华为只是一个畸形变异的企业。还有这位署名叫 Y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声东击西的障眼法把水搅浑搅乱，目的是挽救加拿大的孟晚舟，看似是个策略，但适得其反的是会让全世界看到你华为就是中共的一只技术狗，想控制中国和世界，想借硬件的高铁和软件的 5G 推行扩张世界的一带一路，而这两样东西都是偷来的，巧取豪夺来的。 那么接下来回到我们的现场，我想继续请张洵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刚刚我也请罗女士谈一谈她对于今天华为的这项动作，对不管是引渡孟晚舟或者是即将进行正在进行的美中贸易谈判呢，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么她谈了她的看法，我想也请您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这个月可以说是美中贸易谈判的一个关键时刻了啊。那么两国领导人预计要在佛罗里达进行这个会面，那么就有评论就说，其实美国和中国在台面上进行的是贸易谈判，台面下呢其实还有双枪对准的，就是中国的华为和这个孔子学院。我不知道您对这样的评论您的看法如何呢？
我觉得对这个现在在这个贸易谈判方面呢，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大家是这个非常关注哈。同时呢，华为和这个孔子学院呢在进行的，我认为这两件事儿，也就是美中贸易谈判和这个华为以及孔子学院呢，是两类相互关联的事情啊。他们之间呢，说成台上台下啊，也没有关系。从贸易战，我觉得它是一个宏观的，是一个整体的。那么它是相关两国的一个政治、经济还有法律的关系。那么这个谈判的试图呢，通过美国试图呢，通过第一呢进行一种协议，这达成一种协议；第二呢，确保协议得到落实，通过这两个途径呢，来在贸易经贸关系上面呢，能够拨乱反正，能够呢让大家回到正常化。当然，我认为我一直这个观点，我认为阶段性的协议是可以达成的，而且我对达成协议保持乐观。因为呢，中方现在压力，经济压力非常大，就是说现在已经加的税让他们呢压力非常大，所以他们急于达成协议。但是呢，这个贸易战会一直继续下去，这是这方面。而孔子学院也好，华为也好，它是具体案例。这个具体案例呢，它中间与前面的贸易战交织在一起，比如华为现在盗窃知识产权的问题，那么就是与这个贸易战是直接相关的。但它呢，也是这个，我觉得是并行的，美国政府需要解决的问题。
嗯哼，是罗女士，我知道您多年来对于在海外的孔子学院都有很多的了解，那么和进行相关的这个观察，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这一次我们刚刚在新闻一开始的时候提到，明尼苏达大学在最近做出的这两项宣布，一个就是停止与华为的有关交流与合作，另外一个呢就是即将要关闭他们校内的孔子学院。明尼苏达大学，就我了解，他们校内的孔子学院在2011年的时候还曾经被汉办选为当年最佳的孔子学院。那么眼看着在这个学期末就要关闭了，我想请罗女士跟我们谈一谈，为何明尼苏达大学要关闭这个孔子学院，以及拒绝与华为的合作，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甚至中共的官媒《环球时报》都要来发声呢？这背后原因何在？
背后原因这一次它发生，我觉得可能还是因为它还有华为在一块，所以它会为孔子学院关闭孔子学院发声。因为华为和孔子学院其实他们两人的策略其实都差不多吧，一个是从文化，一个从这种经济上，从贸易这方技术上，就他我觉得他们这两个在明尼苏达，他们这种项目的策略其实是都差不多，都有政府在背后进行活动，所以两件事加在一块，然后他们环球时报跳出来，只是像孔子关闭孔子学院也不止他们一家，我觉得现在很多地方都在关闭孔子学院，像加拿大，包括加拿大也在关闭孔子学院，因为孔子学院在这里。它大小事务包括这个，包括课程设置，包括那个课堂上这种教学都是非常中国化的。而且像在明尼苏达做出这种决策，我觉得关闭孔子学院，就是起码在西方的学术自由，我觉得这个可能要去具体考量他们为什么会关闭孔子学院这个但是我觉得学术自由就是他们非常重视的一点，因为在学校你不能一言堂，也起码还得尊重这个，而且还不能控制学生，因为 孔子学院经常是控制学生、监视学生，不允许他们做出批评中国政府，因为这种事情最近也传得很多的，像马里兰大学的例子是非常典型的。
嗯哼，罗女士，我们知道这个中共官媒《环球时报》除了在他们的这个评论文章里面提到了这个问题之外，他同时还点名这些美国大学，那么批评他们是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面对美国的舆论还有政府的压力，选择随波逐流。我想请罗女士继续来谈一谈，对于《环球时报》这样的批判，这是美国大学真的是基于来自于政府和舆论的压力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吗？
我想他们可能是用中国的大学来想象美国的大学，在中国大学它是靠教育部来控制的舆论，包括他们的政治，而且是党领导，党支出最大。我觉得在美国高校，它是美国高校是没有一个这样的组织，也没有谁来讲你这个学校有一个意识形态，所以我觉得明尼苏达反而做出这种决策，反而他们是出于对学术自由的尊重，是他们独立于政府做出的一个决策。关闭孔子学院和停止跟华为的合作，可能考量有些不同，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他们独立做出的决策。我觉得中国这种解读，它就是用政治化来解读，而且我觉得他们是完全不了解，就是美国高校的管理和他们是招生啊，这个如果一个学校屈从于政府的话，我觉得这个美国一个大学如果屈从于政府的话，他招生可能就比较困难了。
嗯，张群先生，我想请教您的意见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在《环球时报》里的这篇文章里面，他特别点到说，这个明尼苏达大学的这起事件呢，进一步显示了华盛顿把中国视为对手的战略在美国全社会的推广程度，躲着点华为和孔子学院，符合美国新的政治正确，也可以减少麻烦。我想继续请张先生跟我们谈一谈。那么这股要与中国不管是华为也好，孔子学院也好来进行切割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它究竟是美国的政治正确呢，还是一个必要的国家安全战略呢？
我觉得首先一个这个他的有明尼苏达大学他关闭孔子学院呢，你说政治正确这个根本谈不上，因为呢美国大学呢往往跟政府是经常他以跟政府对着干为荣啊。那么他对这个刚才罗女士说的非常好，他对这个孔子学院的关闭主要的考量的是保护他的学术自由。政治正确是说我自己缺乏自由，对不对？因为我受一种舆论啊、政治环境啊或者政府的压力，我有些话不敢说，有些事不敢做，或者有些事不得不说，不同意也不得不说，不同意也不得不做。那么对于明尼苏达大学呢，这个恰恰相反，他的孔子学院无论是明尼苏达大学哈，还是这个什么伯克利大学，你就会发现孔子学院自从他建立之初到现在，他都出现了这种政治正确。比如说经常人们说的三个 T 不能讲，一个 T 就是天安门，另外一个 T 是西藏 Tibet， 另外呢还有一个呢是这个我一下子
台湾
啊，对台湾。那么就是说他实际上呢政治正确呢这个是在孔子学院，他取消孔子学院恰恰是为了打破这种自由。当然了也不完全是说完全是为了学术自由。那么还有两点我觉得要注意不能忽视的。第一就是说美国国会去年八月份参院吧通过了这个国防授权法。那么这里边呢明确规定了，如果说你要是有孔子学院的学校可能拿不到他的一些经费，国防部的经费。那么美国的参院他这样做，他有大量的证据，这是一种考量，一种国家安全考量。那么大学呢，他也会觉得如果这样我拿不到去这个国防部的经费，对我也不利，所以这是一个因素。另外一个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孔子学院的背后是中国政府，而中国政府呢无论是在这个人权记录上，还是在国内的人权记录和国外对这个国际政治经济规则的破坏上面呢，它都是名声非常不好。那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我们在一直这些学校考虑我在一直从中国政府拿钱的话来做着孔子学院，对他们自身的 名声也不好。
嗯哼，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罗斯林女士，也感谢张寻先生，感谢两位嘉宾来到今晚的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我们将要为您播出美国之音中文部为纪念美中建交40周年所制作的纪录片《栉风沐雨：40年美中关系的回顾与展望》，也请您按时的收听收看。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